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这几节经文。然后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哈，然后如果我们就自己读自己的哈，我在这里面可以先帮大家念。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创世第三章后面这几节经文。关于创世纪，我们之前也多次强调过，因为实际上正确理解创世纪是我们建立正确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唯一方式。所以这个让我明白，就创世纪正确理解创世纪的前几章，特别前几章让我明白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世界的起源，就我们世界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人类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样子。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了解了神是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三章的开始让我们了解到罪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的，人类是怎么堕落的，然后接着呢就开始了神的审判，神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审判。我们聊同时呢，我们在前两次的查经当中，我们了解到神在审判当中呢也同时提供了救赎的盼望。但是呢，即便我们知道即便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即便就是当今就现在的基督徒当中，我们甚至在很多比较就是信仰比较正派，就是比较正宗的教会当中呢，其实还有不少的基督徒认为创世纪的前几章是一种比喻的写作手法。他们认为创世纪的前几章呢，就是说那些事情并不是真的事情，是一种比喻，亚当并不一定是亚当，第一个人未必叫亚当，神可能创造了很多人，只不过用亚当作为一个代表，亚当只是一个比喻。其实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实际上现在还有教会当中，还有整个世界教会当基督徒当中，还有不少基督徒持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亚当就这个字，亚当这个词在新约和旧约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甚至在圣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一直把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如果亚当只是一个比喻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否也是一个比喻？如果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比喻的话，那么耶稣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的得救的盼望，我们得救的基础是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不承认亚当是真实的，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的话，不承认圣经所记载的亚当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你整个人的信仰根基可能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我们应该对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次都应该持一个完全相信的态度。然后我们对圣经，特别是创世纪前几章所记载的事实，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相信它就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学习创世纪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我们在前两次的查经的时候也讨论过，圣经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启示了，最很早的时候就启示了救赎的真理。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会进一步看到神所启示的救恩的真理的真理这部分。我们可以看，我们从今天的这几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启示的救恩，神所启示的救赎，它有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有几个不同的方面。然后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然后但是呢，在今天的查考今天的经文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前两次查经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了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娃在诱惑的时候亚当到底在不在场，这是我们前几次查经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对这个问题也有些疑问，然后我们 也在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些讨论。然后关于夏娃受诱惑的时候亚当在不在场，然后我们有两节哈，两节就是说相关的经文。第一个经文就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然后这里面说到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诱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她与她一起的丈夫，她也吃了。这个不是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它是那个又给了她丈夫，没有翻译出来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在圣经的新译本或者和合本修订本，他们就给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又给了，又或者英文版同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信息，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所以我们至少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哈，当女人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当时亚当是跟她在一起的，但是呢，圣经的确没有说，就是说在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是说蛇引诱女人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就是亚当是跟她在一起的。这个确实没有说。同时呢，我们可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十四节，这里面说到，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蛇引诱女人的时候，应该单单引诱女人，夏娃应该是不在场的，亚当应该是不在场的。如果亚当跟夏娃在场的时候，他同时在场的时候，不可能是单单只是引诱女人，并没有引诱亚当。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当女人在被引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女人是夏娃是单独在那里的，那时候亚当跟她不在一起，所以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是先引诱了夏娃一个人，然后在夏娃被引诱之后跟夏娃去摘果子吃，在中间实际上是可能是应该是有一小段的时间。所以在夏娃去摘果子吃的时候呢，夏娃在摘果子的吃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亚当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从这两个经文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同时呢，你从当然我也有人就是说在讨论的时候引申一步，就是说到如果你要从逻辑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如果魔鬼他想要引诱一个人的话，他多半会选取就是说一个人在场的时候，这样的比较好引诱。你引诱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比引诱两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推论。所以从至少从这两个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在于当夏娃受诱惑的时候亚当应该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夏娃去吃那个禁果的时候，夏娃开始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亚当是在场的。所以当夏娃开始犯罪的时候亚当是有责任的，因为亚当当时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听从了夏娃，他就没有立刻制止夏娃。然后这是我们的之前讨论的一个问题。然后之前前两次查经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到底神有没有咒诅亚当跟夏娃。因为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的时候，这里面说到神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然后同时他又对亚当说话的时候，他说地也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神呢，他实际上是咒诅了蛇，也就咒诅了魔鬼，同时呢咒诅了地。但是呢神当然肯定是对亚当和夏娃他是有一个审判，他是有一个刑罚或者是有一个管教，但是是不是对亚当和夏娃他们有一个咒诅，这是有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争论。我们首先想说的是，我们那个不可否认的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明显的对亚当夏娃他们是有一个审判，他们是有一个刑罚，是有一个管教，但是这个管教究竟是不是咒诅呢？然后我们现在跟我们弟兄几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在于对于亚当夏娃应该不是咒诅， 不是咒诅，只是刑罚或者是管教。而且圣经当中确实也没有说到他对亚当跟夏娃有一个咒诅。所以你发现圣经它的用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对圣经的每一个字都需要仔细的去钻研啊，因为我们常常可能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能下意识认为神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咒诅了蛇，神咒诅了亚当和夏娃，神咒诅了地。实际上你要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发现确实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咒诅，对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提到咒诅。所以这里面想到就是说，因为亚当和夏娃是神所爱的，亚当和夏娃他们最终是要被神所拯救，他们最终呢是要进入天堂。对于神自己的人，对于神自己的人，对于神的儿女，对于神的朋友，神不会用咒诅这个词。咒诅呢，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所有的咒诅都指的是咒诅神的仇敌，或者咒诅那些将要灭亡的人，就是犯罪得罪让神不会悔改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神是对魔鬼有咒诅，对蛇所代表的魔鬼有咒诅，然后对地有咒诅，但是对亚当夏娃不算是咒诅，算是刑罚和管教。好，这是我们那个上周即时查经的时候所遇到的几个问题哈。然后接下来，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后面几节，就20到24节。其实看起来这几节好像是几节无关紧要的经文，好像是对神审判亚当和夏娃之后好像是一个简单的收尾。但是这段经文实际上也蕴含了其实很丰富的一个信息，关于到神的救赎的四个基本方面。第一就是这四个基本的方面，就是关于救赎的，跟救赎有关的信心，神的赎价，神的宝藏，还有人的盼望。人类就是说，从第三章我们看到，神一堕落，神就立马准备了救赎。第三章是以人的犯罪、人的堕落开始的，然后就是神对罪人的审判，然后就是神的救赎作为救赎计划作为结尾。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就蕴含了救赎的这四个方面，人的信心，神的赎价，神的保障，还有人的盼望。从圣经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信心这一方面哈。实际上从圣经的一开始一直到圣经的结束，神的启示呢始终是一致的，就是人的得救总是要靠着信心，而我们的得救呢总是也包含着盼望。当然救赎背后是神提供的赎价，是神提供了我们得救的一个保障。我们对神的救恩的反应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盼望。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从这几节经文看到了这些救赎的方面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现在对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对神的拯救计划，神的救赎和拯救有了整本圣经的基础的了解。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去看这几节经文的话，我们并不能完全得出完整的详细的神的救赎计划。但是呢，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回过了头来看创世纪的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在这里就已经开始启示了他的救赎计划。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渐渐的将他的救赎，他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然后就是说关于到旧约和新约的一个逐步启示的过程，然后有一部分基督徒他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错误的就是说总结方法。他认为，有些人认为从旧约到新约是圣经从律法走向恩典，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从旧约到新约的启示是从律法的 启示到恩典的启示。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不严谨的，因为神最开始到现在一直有律法，神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跟恩典，律法恩典都有，并不是说是之前是启示的全是律法，后来启示的全是恩典，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不过神的启示从创世纪到记事录到启示录，它是一点一点渐进的，从刚开始的不完整到后来的完整的启示。所以现在当我们有了整本圣经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对整本圣经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当我们去看20到24节的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圣灵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启示了救赎的真理。当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越去查考圣经，我们其实就越能明白圣经的前后真的是一致性的，圣经的前后是一个连贯性的。所以当我们就仔细越来越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明白神的启示的奇妙，就越来越能知道圣经真的不是人手所写出来的。好，首先我们来看救恩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信心。对于信心这个方面来说，我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说都不会陌生，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对信心都会有就是说不少的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都是靠信心得救。那么我们所谓的信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要完全去相信神的话，完全相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其实在圣经的历史的任何时刻，在救赎的历史当中的任何时刻，相信神的话或者信心就意味着我们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相信神所说的每一个字。现在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了整本圣经，我们就要相信整本圣经，相信整本圣经的每一方面。但是生活在创世纪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他没有圣经的，那个时候他没有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几节经文是神借着摩西写的。在创世纪记录的那个年代，他们是没有圣经的，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出来。但是信心呢，就是相信神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无论神的启示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并相信神的启示。我们在第二十节，我们就今天看的经文的第二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信心。就是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神之母。实际上这句话，这个经文就显明了亚当和夏娃的一个信心。先让我们去想一下，就是回到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当亚当和夏娃刚刚被造的时候呢，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全相信神的，他们常常跟神同行，常常跟神一起行走，常常跟神彼此的交通，他们相信神，他们相信神所说的，他们也会常常用行动来回应神。但是后来从创世纪第三章的记录开始，魔鬼来欺骗他们，魔鬼到告诉夏娃，神并不是完美的，神是自私的，神是不想让你们知道善恶，神害怕你们跟他一样，实际上就是告诉亚当跟夏娃，神是说谎的，他告诉你吃了这个果子会死，但是神是说谎的，你们吃了不一定死。那么亚当跟夏娃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是接受了魔鬼的话，他们相信了魔鬼的话，他们从相信神转变了，他们从相信神开始变成了相信魔鬼。所以魔鬼说服了亚当跟夏娃，说神是不值得信任的。因此他们在神的伊甸园里面，神所造的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开始相信魔鬼，开始不信神了，而且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回应了他们的不信。他们本来是在一个完美的创造当中，他们本来是经历了神完全的完美，经历了跟神的完美的联合，但是在那个时刻，在某个时刻，他们开始不相信神了。当他们开始不相信神的时候呢，开始相信魔鬼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堕落，他们马上就陷入了罪和死亡，他们马上就开始了有了神的刑罚， 丈夫和妻子开始有了矛盾，丈夫和妻子之间开始有了对立，妻子在生育上开始有了痛苦，丈夫必须非常努力的辛苦的劳作才能有食物，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败坏，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完美，这一切原因就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开始不信神了，开始对神没有信心了。但是我们从第二十节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了解到亚当和夏娃开始了他们的另外一次转变，他们开始了转变，开始转变了他们的思想，开始重新在神面前有信心了。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就是夏娃的这个意思呢，他就是生命的意思。就这节经文所记录的一个事实呢，实际上就是与神对他们的审判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神刚开始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们犯罪之后等待你们的是什么呢？等待你们就是死亡，就是死亡。这个死亡就是从他们犯罪之后就立刻进入了他们的生命，立刻进入了亚当和夏娃的生命。但是现在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不叫死亡，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生命，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其实就是那个体现出了亚当对神的一个信心，对神的拯救救赎的一个信心。首先呢，神在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告诉他们，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当时亚当跟夏娃还没有孩子，但是呢，亚当他相信神的应许，即便他们在犯罪堕落之后，神也告诉他们，就上两周我们查的经文，蛇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所以亚当知道这个女人她会有后裔，她会有后裔，这个也是神关于救赎的预言的一个起点。而且亚当也知道女人的后裔会伤魔鬼的头，而魔鬼就是把他们带到死亡里的人。所以呢，亚当把他的妻子叫生命，叫生命，其实夏娃就是生命的意思嘛。所以这个亚当呢，他对神的审判，这个是亚当对神的审判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都或者对神的应许的一个信心的回应。神应许他们，神审判的时候告诉他们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实际上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实际上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他相信神的审判，他相信神的应许，就是相信神的承诺是会让女人的后裔伤魔鬼的头，会把人类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个生命也会从这个女人的将来那个重新有的新的生命会从这个女人的后裔当中出来。同时他也相信所有后来人的后代，所有后来人，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从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从夏娃出来的。所以亚当就把他妻子起名叫生命，就是众生之母，实际上就代表了他相信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一个应许。他给他的妻子起名就是他信心的一个证据，他相信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战胜魔鬼，战胜罪，战胜死亡，因此他是众生之母。实际上这是第二十节，实际上是亚当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所以当他说夏娃是众生之母的时候呢，夏娃是当时夏娃他不是任何人的母亲，亚当和夏娃他还没有孩子，一个孩子都没有。那个时候亚当就已经告诉他的妻子给他是众生之母，相信他的妻子是众生之母，实际上这是一个信心。所以当亚当做出这个宣告的时候，就代表他相信了神的话，代表他已经回到了神的身边。就是亚当这个宣告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为，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出生过，从来没有人出，他还没见过出生，没有见过新的生命。夏娃从来不是一个母亲，但是他亚当这么宣告，他众生之母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所以就是在希伯来，我们之前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也查考过这段经文，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亚当那个时候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有信心，这个就是他信心的一个体现。换句话说呢，亚当已经对神的救恩有信心了，虽然当时没有整本圣经完全的一个启示，亚当 当时还不明白，不完全明白神的救赎计划，但是他已经从相信魔鬼转向了相信神，他相信那个会拯救他们，会把他从死亡中带出来那个女人的后裔一定会来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当他是对那个看不见的基督有信心，虽然他对将来的基督的认识不清晰，那个时候没有新约的启示，甚至也没有旧约先知书很多那种比较明白的对关于基督的启示，没有旧约那些先知对于基督的预言。但是呢，信心的本质呢，他就是相信神所启示的一切，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他当时亚当当时他知道的就是这么多，神就给他启示了这么多，只有知道这么多。但是呢，他完全的相信，他相信神的相信神的启示，他相信神的预言，相信一个拯救者会出现。所以可以这么说，亚当是第一个通过信心走向神的一个例子。所以亚当当时他相信，他肯定是相信这个事情很有罪。我们知道当我们去给一个福音朋友，给一个牧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到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让人知道这个事情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你是有罪。当一个人他至少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时候，他才能开始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他开始走向下一步，就是回转，就归向神。对于亚当来说，他肯定相信上帝世界上有罪的。我估计亚当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够明白罪，更能够明白哈这个世界上有罪的，因为罪就是从亚当来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人是亲身经历了从完美，从没有罪到有罪的。他是亲身见证了，亲身知道了罪是如何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亚当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明白罪的人。但是呢，亚当他还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他相信，他盼望将来有一个有个救赎会来到。有一天人类总会翻盘，有一个翻盘的机会，神会带来拯救，神会赐给他女人的后裔，借着女人的后裔带给他们一个拯救，带给他们永生，带给他们一个胜利，能够战胜死亡的一个胜利。这个是亚当所相信的全部内容，这个也是神对亚当的一个全部启示。神并没有对亚当有更多更详细关于基督，关于十字架的一个启示并没有。但是呢，亚当完全相信神所启示的，所以在神的眼里，亚当是一个义人，亚当是一个义人。就像那个创世纪第
有一个问题
好的，你说
那个夏娃的这个名字意思解释，那亚当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像没有看到他的具体的解释。给他起名叫亚当。
对，亚当没有一个就是说具体的启示，关于亚当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还没有想过。
亚当的意思就是人，
就是人哈。
然后亚当这个名字的词根呢，跟土的词根是同一个词根，所以就是说亚当是从土而出。
好，谢谢阮哥。然后陈氏，你还没什么问题吗？
就看到你刚刚讲那个夏娃的，我就想到亚当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点疑问。
对，亚当好像神就给他起名亚当，当时圣经没有就是说就像阮哥说的，应该从那个希伯来书的字根上解释，应该就是像阮哥说的。但是因为圣经它确实没有就是说在经文里面解释嘛，但是在这里面夏娃确实圣经里面有一个经文直接解释，就是它是众生之母。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个悖论出来，就是它的这个夏娃的名字的意义比亚当名字意义还要大？
他没有意义比它更大的一个说法，它就是它的意义就是众生之母，不代表它的，因为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应许，这是神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给他们一个救赎，给他们一个盼望。你不能够说神给了这样一个众生之母的一个意义，就代表夏娃本身比亚当更大，这个不算一个悖论的。
就是听着感觉夏娃这个名字比
就
亚
就
当更熟悉一些。
就你就听着好像夏娃他应该比亚当更高更厉害的样子，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都是希伯来文，就是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Adam 就是还有那个伊娃都是希伯来文，然后他们原来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和刚才软哥他们说的一样，就是很清楚的那种。
对啊，但是那个陈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众生之母比土更高级一点？你陈胜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样翻译的话，就是亚当的名字，意思就是屠人，然后夏娃就是众生之母。
对吧？他，因为把他起名叫那个，众生之母，这是亚当的一个亚当对神的信心的一个回应，圣经是一个回应，那不代表。就是说，你看这个名字是好像就是更，可以说的好像更高级一点，但是它不代表那个夏娃本身的地位比亚当更高级一点，你不能直接这么说。
对对对对，
我说两句，
嗯，
这个你发现没有？夏娃的名字是亚当子，
对。
亚当的名字呢是神起，而圣经里面呢起名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权柄。所以从来没有孩子给父母起，都是父母。亚当呢可以给所有的这个动物起，所以就是显示亚当呢他是有管理这个地球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权柄呢在亚当手上，然后这个叫漂亮的名字呢就归给姐妹，就是给夏娃，亚当是土就土。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所以我们当时说到，就是说当时亚当他所接受的福音的真理并不是特别详细，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亚当呢，他完全相信，完全相信这些。所以呢，因为亚当的完全相信，所以在神眼里，亚当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哈，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相信的是这本圣经的启示，因为这个是神的全部启示，神已经将这个启示完全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所有的话。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得救的一个信心，也要包含着悔改这些行动。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从刚开始的时候相信撒旦，回转去相信神，这就是一个悔改。他们必须先拒绝撒旦的话，拒绝魔鬼的话，回头转向神。在这里呢，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一个悔改的一个信心，他是一个悔改的信心。然后，对于今天我们来也是，今天我们也是，就是如果我们要悔改，相信神的，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必须要一个悔改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悔改就是相当于一个回转180度的转变，从面向世界回头转向面向神。所以，当时在亚当夏娃那里面，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在神审判他们之后，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毫无疑问的，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悲伤。他们经历的就是说，从完美到堕落，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绝望，会有内疚，会有破碎。但是，当他们听到神的福音之后，他们开始重新回转，转向神。他们渴望跟随神，跟随神，渴望跟随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根据第20节的这些经文呢，亚当跟夏娃他们一起，对神的态度和对撒旦的态度都开始了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亚当给夏娃起了名字叫众神之母，夏娃呢，同时也接受了他的名字，所以夏娃也算是接受了救赎的一个希望，也相信那个将来的救赎会战胜给他们带来灾难的魔鬼。所以神在第15节，神开始宣讲了第一个福音，然后在第20节，亚当和夏娃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们开始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我们插一嘴，就是因为你说的众生之母嘛，众生之母这里面其中肯定还有一个最字面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以后所有的人类， 以后所有的人类都是从夏娃开始的，都是从夏娃开始的，它是众神之母。所以所以就是说，对于有一些持那种神导进化论，或者是把创世纪当成一个比喻，把创世纪当成一个童话的人呢，他们认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就按照进化论的标准创造的，然后实际上第一个人呢也未必是亚当和夏娃，第一对人不亚当，他是神可能一下创造了很多个人，其中有一个把亚当和夏娃当成一个代表，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你在这里面看夏娃，他是只有夏娃一个人，他是众生之母，这个就否定了是地球上当时还有
一个问题
你说
那个在后面有说到，比如说亚当和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是不是？
对呀、
那个该隐与亚伯，然后后面就说到该隐与妻子同房，那该隐的妻子是谁？
该隐
从哪里来的？
该隐的妻子，该隐的妻子就是他的姐妹了，
他亲生姐妹。
对的，这个以后我们会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哈，这个我们以后会谈到，我们在这里稍微再多说几句，多说解释一下，就是说好多人这个就是都有问题，就是说那个该隐和该隐的妻子我们现在呢不光说该隐的妻子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想，因为当时只有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他们生下来孩子，他们怎么结婚怎么生孩子，肯定就是亲生姐妹，不是亲生姐妹了，就是亲的兄弟姐妹结婚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们不能接受亲兄妹结婚嘛。其中从生物学上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你进行结婚，你会基因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嘛。但是呢，在最开始的那个创造那个世界的那个开始的时候，人的基因是没有问题的，人的基因都是完美的，就是说至少在亲兄妹结婚不会出现基因的就问题，不会出现就是说基因缺陷的问题，也不会出现就是说畸形的遗传病这样的问题。直到您如果你继续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到后来以后，然后人开始慢慢的堕落，特别是在大洪水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然后人的基因也出现了一些，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人的基因会出现了更坏的一个改变，所以从那渐渐的人就是说就不可以进行结婚了，特别是等到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觉得很清楚，就不可以进行结婚了。所以但最开始的时候人的基因完美，然后进行结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详细的讨论。所以然后我们接着看哈，就是说那个我们相信就是说那个第一，然后亚当跟夏娃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对神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心，就像哈巴古书一样，义人并因信得生，这个也是我们从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一到启示录我们整本圣经所启示的观点，我们义人是因着信得生，就是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救赎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救赎的第一个基本方面就是信心，一个悔改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呢虽然是人的一个回应，但是也是神所赐的。从另外一方面，神的救赎当然也要需要赎价，那需要赎价。第二十一节这里面说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慈爱，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和怜悯临到了两个罪人的身上，然后神用对罪的审判，用一个象征的方法，用个象征的手法临到了两个罪人身上。我们还记得神在告诉亚当和夏娃他们说，你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的时候，神说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当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神并没有立刻杀死他们。神其实上，如果当时神立刻从天上降下火来，从天上降下闪电来，然后直接杀死亚当和夏娃，是完全符合神公义的要求的。但是呢，因着神的慈爱，神并没有立刻杀死亚当和夏娃，然后而是遮盖了他们。反而神在这里面实际上就用皮子嘛，他是杀了动物。神并没有杀了亚当夏娃，而且他反是他杀了动物，用这个动物的皮子去遮盖了亚当跟夏娃。 当然这里面就是说圣经这里面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是皮子是什么皮啊，是什么皮，是什么动物的皮子，但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应该就是羊皮，因为就是羊皮，就是神就是杀了羊。因为在圣经里面经常会用羊羔来代替来预表耶稣嘛，神的羔羊，所以在这里很可能就是羊皮。所以这个事情对于亚当和夏娃他们来说是一个新事，是一个新的事情。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之前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前呢，他们本身就是赤裸身体的，他们在赤裸身体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羞耻，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裸身体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眼睛没有问题，他们当然能看到自己是赤裸身体的，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赤裸身体有任何不妥，赤裸身体很正常，没有什么任何不妥，不需要遮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邪恶的思想，他们没有感觉到赤裸身体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开始了有了邪恶的思想，所以他们觉得赤裸身体是羞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衣服，这个也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事情，从来没有用什么去遮盖自己的身体，因为人的罪，人需要穿衣服，需要被遮盖，一个赤裸身体的罪人不能够见神。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预表，一个代表，一个罪人他不能见神，除非他的罪被遮盖，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够遮盖身体。但是神用动物的皮子，我们可以说这里面用羊皮给他们做了衣服，神在这里为他们提供皮子的衣服，也其实也象征着神在灵性上，神在灵里面遮盖了他们的罪。这里面启示了神的一个整个的救赎的一个工作。神，我们发现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暖，如果神是遮衣蔽体，神没必要用皮子嘛，神可以用羊毛，可以薅羊毛，薅完羊毛织毛衣，然后可以用毛衣遮盖他们的身体，但是神并没有薅羊毛，而神是直接杀了羊。这里面就意味着这个动物必须被杀。神为了遮盖人的罪，不得不杀掉无辜的祭物，无辜的动物，用祭物的血来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这个是圣经首次引入了用无罪的动物来代替人的罪的一个概念。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是神对人的怜悯，这个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死亡，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亡的第一次死亡，实际上第一次流血，第一次死亡就是为了遮盖人的罪，这个是神对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怜悯。当然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是神亲自给亚当跟夏娃设立了一个献祭的标准。就以后我们会看到在下一章就是创世第三章创世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面说到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就是为什么当然这段经文我们下次会更详细的查考，这里面我们可以先提一嘴，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呢，看不中该隐的动物，就是因为神实际上就已经在第二十一节，今天二十一节，神就已经为亚当跟夏娃他们设立了献祭的标准，就是献祭必须要流血，就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这个是我们去年查考的经文里面说到，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献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或者神赎罪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一直贯穿到整个救赎的历史的。有人认为献祭，就是说有些人有些误解，就认为献祭好像是摩西律法之后才有的。摩西律法设下了献祭的一些律法，那之后才有献祭。实际上不是的，你会发现，看圣经的话，从很早很早很早开始就有献祭这个事情，从亚伯拉罕时候就开始，从亚当、从该隐和从该隐和亚伯的时候就开始，然后甚至从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开始有献祭了。 所以啊，而献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是神所设立的，神所亲自交给亚当和夏娃的，就是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流血，一定要用无罪的血去代替有罪的。所以你要去看以色列的历史，看旧约的圣经，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神也多次去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以色列人什么，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不忠心。同时呢，圣经也强调，圣经也有多次的教导预言，就说献祭本身没有意义，献祭本身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要顺服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说听命胜于献祭，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献祭背后所代表的意义。献祭是代表将来有一个无罪的祭物，无罪的祭物，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通过什么圣经知道那个无罪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这样就当时那，但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但他们也相信献祭都代表将来有一个无罪的人要代替罪人被杀来满足神的公义。因此我们在第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当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对将来基督的预言，神亲自为人预备祭物。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当人犯罪之后接着之后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同时呢，在第十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也带来了福音，也带来了盼望。亚当跟夏娃的回应就是相信神，相信神。然后所以亚当把夏娃起名为众神之母。然后同时呢，神也提供了赎价，遮盖了人的罪。接下来呢，当神为罪人提供了赎价，遮盖了人的罪之后，接下来神同时给罪人提供了救恩的一个保障，救恩的保障。然后接下来的这一节经文哈，第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这节经文实际上是一段让很多人感觉到有些困惑的经文，困惑的经文。实际上我们会解释这段经文，然后但是这段经文当中，神也同样启示了救赎的另外一个原则，或救赎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救恩的保障。我们救恩是需要人的信心，救恩需要神提供的赎价，同时救恩也需要神的保障。整个救赎的历史其实就是神的恩典的历史，神的怜悯的历史，这些都是神的主权。神并不是必须要这样做，他神并不是说必须要去拯救罪人，但是因为神的慈爱，神他应许罪人要赐下一个赎价，赐给我们一个赎罪祭。同时呢他也会保障他的儿女会得到救恩，这就是神的福音。然后当神亲自用无罪的羔羊代替亚当和夏娃的流血之后呢，神现在也亲自用神的主权来保障亚当和夏娃他们不会灭亡。这里面说到哈，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就是说很多人都对这段圣经，这节圣经有疑惑，说人犯罪之后是不是就跟那个神相似了，跟神一样了。就是说因为这里面说到那人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嘛。但这个意思哈，并不是说人跟神一样了，里面说的相似其实并不是说人跟神一样了，只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在完美当中，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恶，从来没有经历过犯罪，他们完全在完美当中，他们生命是完美的，他们的周围的环境是完美的，他们经历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亲身经历的恶，亲身经历，亚当知道了善恶，开始知道了善恶，是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经历了罪，他们从经历完全的善到了经历恶。所以可以说在亚当的里面，或者亚当和夏娃的里面，在人的里面是恶的，这当然只有神的恩典才可能使人有善的可能性。所以亚当是从他的人的内部，人的本身知道了善，也知道了恶，因为他经历了善，同时也经历了恶。但是神不是，因为神在那神那里面是全善的，而且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当然知道什么是善，神当然知道什么是恶，因为他是神，或者说神是从外面知道善恶， 神自己并没有恶，神自己并没有经历恶，而是人呢是从人的里面知道了恶，神亲自经历了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人之前呢不知道恶，人之前不知道恶，现在呢人向神知道了恶，知道了善恶，只不过人的恶在人的里面，人的恶在人的里面，人知道了恶，这个恶已经成为了人的一个本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已经像神一样知道了善和恶，但不代表人跟神一样，因为恶已经成为了人的一个本性，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就是完全恶的。所以现在接下来神说，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有可能说，难道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好吗？永远活着不好吗？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永远在罪恶当中了，就永远就他们就是永远在活在罪恶当中。但是如果亚当和夏娃，神把亚当和夏娃留在伊甸园的话，这里面说到神便打发他们出去伊甸园。如果神把亚当和夏娃留在伊甸园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第一次知道了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亡，不知道死亡代表什么。但是因为刚刚神杀死了动物，他们看到了尸体，他们看到了死亡的形式，他们看到了死亡的现实，他们看到了血，看到了流血，看到死亡的可怕，所以他们一定会试图避免死亡，一定会试图逃避死亡。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他们吃了就会永远活着。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人会疑问，为什么生命上的果子就会让人永远活着，那个生命树它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成分造成的，是一个什么特殊的生物，什么特殊的果子吗？实际上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实际上简单说来，这个果子并不是在那个生物学上有什么特殊的结构，这个果子很有可能在生物上跟其他果子结构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就因为神说了，就神的命令，或者说神在这个果子上有一个命令，吃的人就可以永远活着。然后如果，所以就是简单的说来，就是因为神说了这个吃的人可以永远活着，是因为神的话，所以吃的人就永远活着。但是如果罪人吃了这个果子，他就会永远在罪当中，他就没有救赎的可能性了。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不会死，但是呢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身体还会衰败，所以他还会老，然后就成了一个老而不死的身体，带着这个老而不死的身体呢就会进入地狱，就会永远的带着罪身进入地狱，没有得救的可能性。就像魔鬼哈，魔鬼有人也会问，为什么神不拯救魔鬼，神拯救魔鬼他也犯罪了，为什么神不拯救魔鬼？因为我们知道魔鬼犯罪的时候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的时候，所以时间和空间还没有被造的时候魔鬼就犯了罪，所以呢魔鬼是在永恒里面犯了罪，永恒里面犯了罪，他的罪一直到永恒，没有拯救的可能性。但是人犯罪的时候是在有限的，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之内，是在有限的有限界里面犯了罪，所以在有限界里面犯了罪，然后随着人的死亡，这个罪也可以随着终结。如果人相信神的赎价，然后这个罪可以得到解决，神会给人一个赐给一个人一个新的生命在永恒里面。因此如果亚当跟夏娃他们继续留在伊甸园里面，那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对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个诱惑性，他们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他们害怕死，不想死。所以呢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打发他们走了。他们肯定不会自愿的离开，因为伊甸园太美了，因为神所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美。虽然我们在前两次的经文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这个世界都被神所咒诅，地被神所咒诅，世界的动物和生命都被神都受到了 安吉拉。
刚才
真，
弄错了，
哦，没事没事，好，因为虽然这个世界受到了神的咒诅，但是呢，这个世界的败坏却是慢慢的一点点败坏，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死亡实际上就立刻进入了亚当和夏娃的生命，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是。活了不？亚当是活了900多岁了，亚当是活了900多岁，所以他们衰败是渐渐的。所以那个时候，伊甸园虽然也受到人的罪的影响，但是伊甸园一定还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肯定是不想就是说自主的离开伊甸园。这个时候呢，就必须神强迫他们，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所以啊，这个是神救赎的另外一个方面。神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神不仅仅提供赎价，而且他要保障他的人不会从救恩中失落，保护神的子民永远的远离罪的捆绑。所以我们今天要相信，我们得救的人是安全的，我们的救恩不会失落，因为这一点是由神来保障的，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自己会变得多么好，我们自己可以应该我们自己的努力，应该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是坚守，就能够保持住这个救恩。其实不是的，我们的救恩的保障是求神来的，神这一点是求神保障的，他会保证他的儿女，他会保证他的子民不会失落。就像在诗篇的97章第10节里面说到，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无罪，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人的恶人的手。所以这里面说到是神他亲自保护圣民的性命。在约翰福音6章39节这里面说到，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凡是属于神的儿女的，凡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这是神的保障，这是神的保护，这是神的救恩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大可不必对就害怕我们会有一天会失去救恩，不会的。我们一旦被得救，我们一旦被神所拯救，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我们救恩不会失去。所以当神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园，然后这样的话就杜绝了亚当和夏娃他们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杜绝了人会永远的在罪恶当中。然后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亚当和夏娃他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神的保障。我们看到了，在这里面我们同样也看到了神的慈爱。最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救赎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盼望，就是盼望。所以神让亚当他出去耕种他所制土之土，从此人类就生活在一个悲伤、疾病、痛苦、烦恼之下，在很重很重的劳苦之下。而且亚当在这个状态下生活了好多好多年，930多年，然后差不多1000年了，就将近1000年。然后他快到1000年的时间哈，都生活在重担当中，重担当中，他就感受到了一个。他是亲身感觉到一个堕落的一个重担。他本来在伊甸园里面生活特别的美好，特别的舒适，然后也不需要那么繁重的劳动，但是他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去耕种土地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退休的，但是我估计他最起码也工作到700-800岁吧。然后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说那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常常的后悔，常常的去想念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告诉那个夏娃他具体活了多少年哈，但是我想夏娃至少也活了几百年吧，至少也活了几百年。然后在这几百年当中，夏娃跟亚当 总是试图互相的做头，总是互相的斗争，彼此要制服对方。这是我们上周查考的一个经文。所以当阿斯杰说把亚当赶出去，然后又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发动火焰的剑的时候，要把守着生命的道路。所以呢，伊甸园应该是在亚当的西边，那西边亚当呢应该是在伊甸园的东边。所以呢，伊甸园是在从亚当看来，伊甸园是在太阳落山的地方。所以每当亚当辛苦劳作的一天啊，从一整天开始劳作，一身的疲乏，一身的劳累，一身的痛苦，然后当他每天晚上停止劳动的时候呢，当他看太阳落山的时候呢，他就能远远的看到伊甸园的方向。那伊甸园方向，他可能就会去怀念，去看看那个，看到那个曾经待过了很美好的地方。他每一天哈，你相信每一天，每一天，然后相当于在当亚当劳作了一天之后，都会提醒着亚当，他失去了多么美好的地方，这一生都回不去了，这一生就回不去了。但是呢，他们总是亚当和夏娃总是还有个盼望，因为神给他一个盼望，他总是相信还有一个翻盘的机会。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里面说到，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是天使啊，基路伯。其实当圣经里面提到基路伯的时候，总是和神的宝座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在这里面我没有打出来，有一些经文是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里面有没有说到学到约柜的时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就是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柜，就是基路约柜代表了神的地方。然后其实说这里面有基路伯，所以基路伯呢就代表跟神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同样让我们这里面在那个屏幕上打出的几节经文，里面说到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节，这里面说到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爱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际。所以这里面说到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处经文了，不只是几处，有很多处经文提到基路伯的时候，实际上就跟神的宝座联系在一起，神的宝座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当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的时候，其实有个象征的神的宝座，象征了神的守卫。所以呢，伊甸园也象征了神的天堂，是神的地方。这里面伊甸园是神的地方。说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看到外面的火和外面的剑，防守他们的火剑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在天堂的外面，那外面他们，但是他们是生活在盼望当中，他们是有一天可以进入真正的天堂。在约翰一书没有了，我可能没有打出来。实际上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哈，你们圣经里面说到，就是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他洁净一样。然后这里面在还有两节经文，我打出来的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同时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说到在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可以多国的父，正如先前说你的后裔要如此。这里面说到亚伯拉罕因着相信有指望，实际上人给神的神给人的信心里面是盼望存留的指望。我们知道现在一个你就说到现在的社会当中最能击垮一个人的一个武器或一个方面，就是剥夺人的希望。当一个人没有盼望，当一个人没有希望的话，这个人就垮了。实际上对于我们罪人来说，我们之所以可以靠着神喜乐，我们之所以靠着神可以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可以靠着神能够去做主的见证，能够靠着神去喜乐的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靠着神会有一个希望，我们靠着神会有一个盼望。然后我们有个盼望，就我们主张有个盼望，我们就可以对 可以有一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神所祝福的生命。所以神让他的子民生活在盼望当中，神让我们可以生活在盼望当中，因为盼望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基础，是我们得救的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途径。就像希伯来书说，这我们有这盼望，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总结一下创世纪第三章，这就是以神的救赎为结束。所以神的救赎有四个方面，两个方面是在人的这一边，是关于人的信心、人的盼望；同时在神的那边呢，有神的赎价，有神的保障，神救恩的保障。当然了，人的信心和盼望也是神给的，这也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再看整个第三章，这个是以世界上整个第三章开始，我们看这个是开始的时候以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开始，但是呢以最大的盼望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经常来思考，特别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特别是现在这段时间，现在疫情非常严重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思考神的慈爱还有吗？神还有慈爱吗？如果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神不是慈爱的，如果神不是有恩典的，那么人在犯罪之后，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不会预备这么多的恩典，就不会预备这么多的救赎，不会预备这么多救赎。所以从圣经的最开始的时候，从圣经最开始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人的救恩是完全神的慈爱，人是人完全不配的。所以特别是当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就是常常的思考神的慈爱，常常思考神的救恩，常常思考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而不是抱怨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人让罪人的犯罪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段时间一起来讨论。Thank you.